今天是7月25日，礼拜天，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今天的崇拜。首先，让我们来唱诗，颂主新歌57首，坚固保障。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差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成了世界的光。只要我们信耶稣，跟从耶稣，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到生命的光，有永生，成为你的儿女。你给你儿女一条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求主帮助我们能活出神儿女的形象来彼此相爱，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同心建造神的家。现在新冠病毒在全球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还有 Delta 变种新冠病毒在扩散， 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能让这疫情早日得到控制。在这特别的时间，求主继续保守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心灵，特别来看顾教会中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主能成为他们的帮助，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下一代，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不偏离主的道。我们教会将从8月1日开始恢复实体主日崇拜，求主保守带领实体主日崇拜聚会的一切事工。张大健牧师将带领我们教会从8月14日到8月15日的周年庆聚会，求主高尼普人张大杰牧师周年庆的讲道，并有好的体力来带领我们周年庆的聚会，让弟兄姊妹在周年庆聚会中灵命得到长进。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也求主高尼普人陈牧师今天的讲道，让他成为你的出口，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读启英文25篇门徒责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接下来让我们来背本周金句，诗篇127篇一节，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两遍，第三遍背背看，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恍然惊醒，诗篇127篇一节。再来一遍，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恍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恍然惊醒，诗篇127篇一节。让我们来背背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恍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恍然惊醒， 诗篇127篇一节，让我们来唱诗颂主新歌356首，为圣虚用功夫。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同心建造神的家，经文出自于尼希米记一章一至十一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我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同心建造神的家。论到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应当包括他的两方面，一个是看他的眼光，另一个呢，这是看他的胸怀。眼光是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人的一种思维能力。人的眼光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们通常称有眼光的人为高瞻远瞩，而称没有眼光的人为鼠目寸光。一个人的眼光如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小则会失去机会，引出麻烦，带来困扰，影响自己的人生；大则甚至会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人不但要有眼光，心胸也很重要。人的心胸必须宽广，为人宽厚，豁达大度。正所谓大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能容纳百川。 世上的人尚且需要有眼光、有心胸，我们属主的人也一样，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和神爱的胸怀。我们必须借着圣经去认识神，从而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事物，也用神那爱的胸怀去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我们的人生就有方向，我们的境界就开阔，未来就有希望。我们今天要从尼希米记第一章，旧约圣经的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同来看这样一位旧约时代犹太教的普通信徒，他的名叫尼希米，但他却能因着认识神、信靠神，而得到了敏锐的属灵眼光和开阔的胸怀。因此，神就拣选他，使用他，建造了当时耶路撒冷倒塌的城墙，使百姓得到安全，得到平安，免受邻邦的欺凌。下面我们一同来看尼希米记一章一节到十一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用的经文。尼希米记一章一到十一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好，今天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在我们仔细看尼希米这个人物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尼希米记的历史背景。这是要从所罗门说起了。所罗门借续大卫做以色列王，神使用他带领百姓建造圣殿。但是后来所罗门王娶了许多异族的妃嫔，并且去敬拜异族的假神，所以神使以色列国在公元前931年分裂为南北两国。国度分裂之后，南国和北国都继续离弃神的律例典章， 去敬拜偶像，道德沦丧。于是神的审判和管教就临到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沦丧了，百姓被亚述人掳去，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击败，以色列人转归波斯王管辖。当时的波斯王古列，他就下令允许以色列百姓归回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38年，第一批犹太人在所罗巴伯带领下归回，并且在公元前515年重建了被毁的圣殿。接着在公元前458年，第二批犹太人在以斯拉的带领下回到故土。当时虽然圣殿已经盖好了，但是百姓处于灵性低沉、道德堕落的状况，他们随从外邦的风俗，并与外族通婚。后来以色列的大祭司以斯拉被兴起，来忠心教导摩西的律法书，使以色列百姓离弃罪恶，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次灵性上的重建。14年之后，就是在公元前的444年，神使用尼希米来重建倒塌的耶路撒冷城墙，在短短的时间内排除了一切的困难，奇迹般的完成了这项似乎不可能的艰巨的工程，使以色列人免受邻国的凌辱，生活安全得到了保障。对于尼希米是怎样的一个人，尼希米记一章一节做了简单扼要的介绍。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还有在尼希米记一章11节的下半节说，我是作王久政的。当时是在波斯国亚达薛西王当政的第20年，距今有2450年左右。尼希米当时就在书山城的王宫里任亚达薛西王的久政。他父亲叫哈加利亚，我们还可以从一章二节了解到他有一个兄弟名叫哈拿尼。除此以外，圣经中没有更详细的资料记载。有些解经家认为尼希米可能是出于波斯国。好，我们下面就来看尼希米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事。当时尼希米并不在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仍然留在书山城波斯王的手下任职。他的弟兄哈拿尼和几个同胞从距离大约1300公里之遥的耶路撒冷回书山城来。尼希米就向他们询问故乡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所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呢？唉，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作为犹大人的尼希米听见这些消息之后，连续伤心哭泣了好几天。他为自己的国家，为耶路撒冷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同胞所遭遇的困境苦境伤心流泪，可见他有一颗爱国关心家国的心怀。尼希米当时在书山城波斯王的宫里做波斯王亚达薛西的久政。如果按照字面上去看呢，这个工作好像只是在王吃饭喝酒之前先吃一点喝一点，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或是中毒的现象， 直到证实食物和酒都安全了，才放心让国王去吃。但是事实上，酒证并不那么简单。据古代历史学家说，酒证是除了王后之外最能够影响国王的人。酒证在王的身边，既保护国王的饮食安全，是王最信任的人，也因他最贴近国王，国王吃饭喝酒的时候常陪着国王促膝谈心，所以酒证也常是国王的生活顾问，甚至是国策的顾问，是王无所不谈的知心至交朋友。这一点在尼希米记二章我们可以看见，当尼希米那天的表情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马上引起波斯王的注视、关心和询问。尼希米的祖先被掳到巴比伦去，在时间上看，距离当时的尼希米已经是160多年前的事了。160年实际上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但虽然距离那么长的时间，当尼希米听见故乡的情况、故人的消息之后，他仍然非常难过，好几天一直在哭泣悲哀。他为自己的族人所遭遇的大难、受凌辱、京城的城墙倒塌、城门被火焚烧，这一幕幕荒凉的景况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边，久久不能平静。他虽然在异国他乡已经功成名就，在王宫里生活也十分的优越，可是他的心仍然记挂着故乡，一直记挂着父亲跟他所讲的亡国史，以至于他为国家的危难牵肠挂肚，难以忘怀。弟兄姊妹们，借此我们可以看出，尼希米实在是一个饮水思源、民族感强烈、十分怀念故乡故土故人的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所信的神笃信不疑，也深信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虽然尼希米在犹太教中间呢，他是个平信徒，并且远离家国，在异国他乡寄居，但他对所信的神有忠心，对国人有爱心，对国家有负担、有使命感，实在是难能可贵啊！这真可谓是有广阔的心胸。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圈子和我们所关心的范围，我们也尝试围绕着这个小圈子来转。我们所关心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很少关心这范围之外的人事物。弟兄姊妹们，今天尼希米的事迹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像他一样，对我们所信的神有忠心，对教会有关心，对主内的弟兄姊妹有爱心。盼望我们也有尼希米那样的心胸，对神和神的教会，对主内的弟兄姊妹，能够常常牵挂在心。弟兄姊妹们，最近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弟兄，他们身体软弱，疾病缠身。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感受如何呢？我们有没有在他们受苦的当中感同身受呢？是不是常常关切他们的近况？有没有常常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呢？弟兄姊妹们，教会马上就要恢复实体聚会了，我们有没有想到，在这充满挑战的艰难时刻，我们要为教会献上更多的祷告，我们要如何为教会摆上我们作为教会的一员的那份心和那份侍奉呢？我很感谢主，一说到教会要重新开放，有许多弟兄姊妹都表示他们愿意参与服事。 使我们教会恢复聚会以后的主席、司琴和其他的一些服事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都有尼西米那样的胸怀和负担，也被神所使用，在复兴教会和爱弟兄姊妹的事上，切切实实地负上我们该尽的一份义务。让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使神的家有粮，让神的家兴旺。求主的灵感动我们，也帮助我们了。好，我们下面来看尼西米怎样为国家来祷告。尼西米在为家国的哭泣悲哀，在尼西米记1:4提到，在这伤心之余，尼西米没有忘记为自己的同胞和故乡到他所信的神面前来祷告祈求，他也为以色列人来进食祷告。我们看到，在得知国家和同胞饱受煎熬、百废待兴的时候，他没有先求当权者，而是先向真正掌控一切的神，就是他所信所靠的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并无所不能的神面前去祷告、去祈求。尼西米记1记载了尼西米的祷告文。在今天我们所用的11的经文当中，祷告部分就占了7，所占的篇幅是比例很大的。如果看整本的尼西米记，记载祷告的经文有46，占全文的11%。纵观这些祷告文，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当尼西米知道城墙遭难的时候，他进食祷告，在建造城墙的圣功上，他以祷告开始，也以祷告终结。尼西米在祷告中侍奉，在侍奉中祷告，他的祷告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祷告。尼西米真是我们在侍奉中祷告的好榜样，他的祷告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一个要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去年几乎一整年，直至现在新的一年又过去了超过一半的这段时间里，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球的所有人都一同经历了新冠病毒肺炎的侵袭，教会也遭遇了从来没有过的全球性的教会停止实体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样全球性的灾难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工作、教会的实际崇拜、团契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像尼西米一样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寻求神呢？我们是否常常为教会、为弟兄姊妹献上我们的一份祷告呢？希望我们借着今天所看见的旧约圣徒尼西米敬虔的榜样，也学到些属灵的功课，更是有信心的依靠神，更有信心的向神献上我们那份迫切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来看尼西米向神所献上的祷告，在1:5，他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尼西米在祷告中他呼求神，同时也在祷告中向天上大而可畏的神来敬拜。在他向神的祷告中，他特别提到这位听他祷告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守约，另一方面是施慈爱。是的，如果要守约，就必须信实，说话算数，而神的信实乃是建立在 他的慈爱上面的。也就是说，守约是建立在神的慈爱上面的。因着神的慈爱，因着他对以色列百般的爱，他才能够守约。弟兄姊妹们，借着圣经我们知道，神的信实和慈爱总是连在一起的。在神那一方面绝对没有问题，他愿意也一定向他立约的百姓守约施慈爱。但与神立约的百姓必须爱神，守神吩咐他们要守的诫命。这时我想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常向神祷告的话。但是这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只有一种人能得着这里所说的益处。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益处呢？就是那些爱神的人。如果我们不爱神，就恐怕不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神没有改变万事，但神乃要改变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转向他，归向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样他就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来得益处。尼希米的祷告不但是进食的祷告，在一章六节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神面前是昼夜的祷告。他为家国同胞遭难，在神的面前夜以继日的进食祷告，因他相信神必垂听他的祷告，也必施恩怜悯国家和国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曾经有过为教会牵肠挂肚的时候呢？我们可曾有过为教会如此迫切的祷告呢？求主给我们尼希米的负担，让我们常常为神的家、神的教会来迫切的祷告。我们真是要多祷告，多为教会着想。我们相信这样的心胸、这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也是能够蒙神祝福的。尼希米一章六到七节是一段认罪的祷告。尼希米为他的同胞向神认罪，向神祷告。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律例、诫命、典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尼希米把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事情算为自己的责任。在他看来，我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族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也有我的一份。事实上，他大可以置身度外，在波斯皇宫里过他无忧无虑的优越生活。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也可以这样说，神啊，我在波斯，百姓犯罪不关我事，他们今天之所以落到这种地步，是他们犯罪，我只是替他们祷告而已。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并不是这样，他向神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和诫命。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融入到犯罪的百姓之内。这使我想到，在我们的祷告中，有时候我们连祷告、连对待教会的问题都太过个人主义了。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是蒙神呼召的一群人，教会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事情，我们大家应当一起去面对，一起祷告，一起担起责任。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叫我们认识神，也叫我们认识自己，尤其是看见我们的败坏软弱，这是一个属主的圣徒所应该有的认知和胸怀。接下来我们来看尼希米还在他的祷告中求神纪念他的应许。尼希米记一章八到九节，他这样向神祷告：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希米提到神曾经讲过的话，虽然这些话不是神对尼希米讲的，而是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但是尼希米了解这位说话的神，他是绝不会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的。相反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对神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绝对相信神话语的基础上的。他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相信世上的一切都在改变，只有神永不改变，这就是尼希米信心的基础。这里也显出了尼希米的属灵眼光，他的信心似乎已经看到以色列百姓为所犯的罪悔改，并且转回归向神，去谨守遵行神诫命的那样的好光景。他也似乎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修复与神之间的关系之后，神也帮助以色列人修复倒塌毁坏的城墙，复兴家国。弟兄姊妹们，我们看看尼希米的祷告，想想我们的祷告。我们经常是向神发出报告式的祷告，报流水账，拖泥带水，报告完毕，祷告也随之告终。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学习尼希米认识神的信实可靠，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向神祈求灵性的复兴，并且用属灵的眼光看见复兴的景象。在第十节尼希米的祷告中，他一方面提醒神，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曾经用他自己的大能大力所救赎的百姓。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在神面前已经把自己委身于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件事工上面了。他对神祷告说：主啊，请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在祷告中，在神的面前已经立定了一个心志，愿意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件事工来尽心尽力。我相信这是神给他的负担，他自己也十分坚定，愿意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但是他知道光靠意愿和决心是不够的，还要仰望神的帮助。我们想想，在尼希米祷告的时候，他仍然在王宫任职，如果国王不允准的话，他根本无法脱身。所以他向神说，要我回去建造城墙我很愿意，但是要让国王同意我放长假，我没办法。神啊，请你感动波斯王， 使我在王的面前蒙恩，得以准许。况且在建造的过程中，还会碰到许多的困难，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绝不可能完成这项重大而且艰巨的任务。这是尼希米的眼光所看到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经历了教会停止实体聚会，至今已经1年零4个半月，72个礼拜天了。教会下个礼拜8月1号就要恢复实体主日崇拜的聚会了。停止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要恢复，有许多事情我们要去做，有许多难处我们要去克服，有许多挑战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灵性需要重整，我们的生活规律需要重新调整，我们在家中聚会的习惯需要改变。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非常需要有尼希米那样的信心和胸怀，借着祷告，靠着神的帮助，借着圣灵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也要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付上自己的一份，无论是祷告或者实际的参与服事，都需要我们更愿意的摆上和付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带领我们教会经历每一个时期。天父啊，我们都知道教会的事工非同于世上的工作，不能单凭知识经验，不能单靠人，而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请你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工上多么需要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多多的为教会祷告，为自己祷告，使我们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钱财，在这属灵的家中，尤其是在艰难的时期。慈爱的天父啊，请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唤起我们的责任心，扩展我们的心胸，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更愿意为神的教会，为神的事工有更多的负担，更多的摆上，更多的付出，使我们教会能够尽快的恢复稳定下来，得到建造，得以复兴。求神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陈牧师以上的信息，接下来让我们来唱诗颂主新歌513首，靠信心必得胜。 今天的报告事项在今天的崇拜圣序单上，请弟兄姊妹自己来阅读，请弟兄姊妹来唱诗颂主新歌478首，当乐意侍奉主。最后，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Thank you.